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欢迎您做客《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主持人贤子。您知道吗？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栏目组里，有一位有趣的大哥，生命有趣，生活更加有趣。一提及他，我就会想，当初神是怎样找到一些能工巧匠修建会幕与圣殿的呢？如今神就在使用这位神奇的大哥，活出一个妙手匠心的生命来。他就是本期嘉宾王孝祖弟兄。首先，我们有请文迪弟兄来做开始的祷告。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在全地运行，在我们个人心中运行的圣灵保惠师，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的圣经是一部充满故事的救赎之书，以至于我们自己都非常的好奇和深深的被这些故事吸引。而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这些小人物发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特别奇妙的看见你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故事，却是从你的眼光来看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故事里，我们也身处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我们看自己的人生很难看得清楚。天上的亲爱的主，你却给我们这部圣经，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视角去看你介绍给我们的这一个一个的在你救恩历史上的这些人物的，从你的视角所看他们的人生故事。主，你让我们看见他们有刚强的，有软弱跌倒的，有你喜悦的，有你不喜悦的。在所有的这一切当中，当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向我们讲述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的。主啊，当你们看见这些人的刚强的时候，我们看见你成为他们的信心。当我们看见这些人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你成为背负我们罪的重担的主。而且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你欣喜地告诉我们，你要与你所救的你的儿女认同，你要成为我们的样式，完完全全的顺服父神，在这一生当中为我们做出那个我们做不到的。你又领我们这些被你所救的人要进许多荣耀里。主啊，你要将这一切在故事中加给我们。我们在这里如同孩子一样回到你的面前，搬下小板凳来聆听 Vincent 大哥，你借着他给我们讲述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们也这样的好奇，你当我们介绍我们看完这些故事之后，你也领我们回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关注我们的故事。求你祝福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祝福嘉宾，祝福每一位聆听的观众。我们把这样的时间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文迪弟兄，谢谢您。就如文迪弟兄所说的，我们就是在神国的历史中讲述神的故事和我们的生命故事。所以今天的本期的主题也叫生命因你传奇。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王孝祖弟兄。王孝祖弟兄，台湾长大的北京人，一生认为自己的天籍是基督的门徒。他是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硕士，第二代基督徒，1967年受浸信主，2000年起旅居美国。 但也要有机会在多人前面传讲耶稣的故事，表明对基督的忠心。他从幼年起对圣经的一些篇章常当成故事来看，青壮年之后对圣经字句的领略可以说是安身立命。如今小有年纪的他，说他在幽隐之中察觉神的荣光，且在神的善言中尝过了天恩的滋味。熟悉大哥的朋友都知道，王孝总弟兄是《小人物大故事》栏目负责人丽霞姐的丈夫，也是王泽涛基金会的童工。今天他要由圣经的故事来讲讲自己的故事。好，我们不多说了，有请我们的孝总大哥。大哥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玄子姐妹你好，谢谢玄子姐妹给我戴了这么多高帽子，哈哈。其实我跟以前的这200多位的这些嘉宾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硬是要说我有点不同的话，那么我就承认我是一个没有做成大人物的小人物。所以我今天呢所讲述的一些故事呢，都是我自己亲身所经历到的。我想要跟诸位分享的是这些我亲身所经历的这些种种的事情，在我生命和灵命里面所产生的涟漪激荡。我又想，在这些故事的意义里面，找出来他们跟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又有些什么样子的关联？所以这就构成了我今天来回答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前面其实刚才好像看到了一些图片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讲神的故事在您的生命中是如何呈现的，可以通过那两个照片来看一下。我们看看大哥自己种的白菜哈，特别的肥硕啊，特别的肥大，而且大哥自己种的橘子种的特别特别的多啊。我不知道大哥您这边是不是有种植的秘诀呢？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秘诀倒是没有，那么我一开始在我家后院开始的捣鼓的时候呢，那我就比较注重到的这个防虫防害的这些问题。那遇到有些什么的虫子啊，我就捏捏啊，就抓一抓。除此之外呢，也不过是就是平常的浇水，也没有怎么样子的特别照顾它。我认为今天在这个照片里面，我能够有这么丰硕的成果，我觉得是神赐给我的一个恩典，他所赐给我的远远超过我所希冀的。所以看到那个白菜，那个白菜几乎由从我的这个肚脐开始，一直长到我的脑顶，有这么大
哇，
一棵白菜，我真是想都想不到。所以我很乐意的跟诸位分享这样子的成果。
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秘诀，就是神的生命充满了。太
对，
好了，感谢主了，这就是天恩的滋味啊，天恩的
是
滋味。
的。
好，那还有一张图片我也很感兴趣啊，就是您看看，您是土木工程硕士，然后我看到有些图片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木工的作品。您可以告诉我们那是什么作品呢？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呢？
诸位可以看一看，这一张图片里面有许许多多我称之为小水井的一些这个摆饰。我当初呢，在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能够参加获邀成为贵宾、成为 speaker 的这些人呢，我觉得真是打心田里面要感激他。但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的方式呢来表示。后来我看到了，在这个一些广告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 model，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型，所以我就照着这个模型呢，我好喜欢这模型，那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够按照这个模型做出实物来，把这些东西当成我们小人物大故事里面一份的心意，我送给来参加，来应邀成为我们的嘉宾的人呢？ 我起了这个念头以后，我就开始从木料一片一片的开始买起，工具一台一台开始做起，最后我做了大概有80多个，我把它称作叫"立百家水井"的这些小摆饰。这些当然，诸位看一看，那个我觉得他们实在可爱极了，我真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
谢谢您啊，这真是巧夺天工啊！而且我们能够知道它的寓意太深刻了，就是立百家的水井，打出来的不仅是恩典的水，更是有如活泉的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大哥，我们很想听听您和圣经故事当中的故事，好吗？
好的，我从未知年岁是何物开始，到我现在小有年纪，我的一生呢，经历过一次的危险灾难。我自己又曾3次的跌入黑暗的深渊，见到了死在我面前挥手。究竟这些经历，它的内容是些什么呢？它对我自己的灵命、对我的生活、对我的思想、对我整个一个受造之物，究竟有些什么样子的影响？有些什么样子的意义呢？为了这些事情，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坠入到深深的思考之中。我想要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我想要知道，神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究竟是他对我的惩罚呢，还是他对我的关爱呢？他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这些事情经常维系在我的脑海里。我所经历的这4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就一件一件的跟诸位讲。在我3岁的时候，可能只是我知道怎么样，自己知道怎么样吃饭，不用在人家喂我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次在死亡之前，不知道怎么样子的一个让我来形容的这种危难。我的父亲很喜欢钓鱼，他在钓鱼的池塘里面把鱼钓出来，那个鱼还活着的时候呢，他就把这鱼的带到家里面，然后放在厨房的水缸里面，就暂时的养着它。这个鱼呢，今天是这一条，明天又是另外一条，常常在这个池塘、这个水缸里面呢游来游去，并且会发出那个游水的声音，扑噜扑噜扑噜的那声音。有一天呢，我在经过厨房，大概是想要去喝水，我就听到这个鱼缸里面那个鱼在那边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太吸引我了。我就凑近到鱼缸的面前，我的身高比那个鱼缸高不了多少，我的头顶都要伸至脖子才能够看到那个鱼缸里面的情形。我一时起了好奇心，我想啊，去捞那条鱼，捞这几条鱼让我过过瘾，但是我够不着，所以呢，我就在厨房里面呢，找到了一个板凳，我把板凳放在鱼缸的面前，这个板凳可让我高起来了，我就站在这个板凳上头，然后我弯一下那个弓着身子，脑袋就伸进了这个鱼缸里，手就开始跟那些鱼在那边追逐，太快乐了。让我那么快乐的时候，我忘记了，我甚至可以不说忘记，我就根本不知道这个环境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妥。 嘣一下子，我一头就栽到了那个水缸里面。那个板凳在我栽进去的时候，嘣一下子就也就翻离了这个水缸。诸位，我是头栽到水缸里的。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发出什么声音，因为我已经在水里面。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今天已经没有王孝祖弟兄了。后来，我听我妈妈讲，她在远离厨房的地方，听到了板凳翻覆的声音，也听到了鱼缸里面有"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她觉得不妥，所以到了水缸前，进入厨房，到水缸来看一看，结果她发现。他那3岁的孩子栽入了水缸之中。我妈妈后来跟我讲，她看到了这个情景，一把伸手就把我从水缸里面拉拔出来。她把我拉拔出来的时候，当人浑身湿透不说，我的水里圆圆的。流出了那个水缸的水，这个是我3岁第一次经历在死亡的面前，在阴间的面前招手。然而，我那时候我的智力、我的意识，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我甚至于不知道我发出什么声音，这件事情就在那个时候留下了一个休止符。到以后，在我追求我生命跟灵敏长进过程所经历种种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它给我的意义。我的第二件事情，是在我34岁的时候，我遭遇了，我把它称为过水桥的事情。我在下班的时候，从坑道里面出来，我骑着摩托车，穿过一个过水桥，这是我第二次遇到的死亡。在那个环境，我用我的言语实在难以说明，所以我自己就画了一张，凭我的记忆，我就画了一张当时的那个效果图。我借着这个效果图呢，我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诸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隧道，我这个隧道呢。是从我的工作的场所，那这个是在深山里面，我是建电厂的，它在深山里面。我下班的时候，我从我的工作的岗位下班，骑摩托车穿过隧道要回家去。在这回家的路上的时候，这个路有一个凹槽，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凹陷的地方。它是允许水从它的表面流出来的，在隧道以上的山里头有一条小小的溪涧，这个溪涧平常是干的，一点水都没有。可是当遇到了台风或者下豪雨的时候，这个溪涧它的流水就从上这个山上勃勃的。很汹涌地流下来，然后经过过水桥，就冲到了这一个我叫做浊水溪的一个大溪里头。这个大溪 平常也是薄薄的流水，很少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大台风、下大雨的时候，这一个溪涧，它的水位可以顿时的暴涨，超过3层楼、4层楼，也就是水深有的时候是超过15米的。我当初下班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台风刚刚停止，这边的溪涧的水源源的流出来，冲到浊水溪里面。我下班的时候骑摩托车经过这里，我不觉得这里面的水有多么样的那可有可怕，因为它只是薄薄的一层水，它就是流动而已。我说这样子，我就穿过去吧，图个方便嘛。如果不穿过去，我要怎么回家呢？所以我骑着摩托车就穿过了这一个过水桥。可是就在我穿过过水桥的时候，我车子的把手突然之间被这个水给流动的带到我。完全没有力气来控制它，我不能直行。这个摩托车被水冲，我的这个车子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几乎要掉到这个浊水溪里面去。如果我掉到这个浊水溪，这个车子都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而我这个人最后的归，我的身体的归宿就是台湾海峡。这辆车子经过这个过水桥的时候，诸位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这个摩托车就卡在这边有一个竖立的铁杆子上，这个铁柱子还有这个横杆是当初在这个过水桥这个地方所设计到的一个护栏。原本还没有，还是新营的时候，总共有3根柱子，一根在这边，一根在这边，3根柱子之间也有护栏挡着。但是因为年久失修，最后只剩下了一根棍子，然后断剪残边，这2根的生锈的就卡在那边。就在我穿过这个过水桥的时候。就在我摩托车完全失控的时候，我的车子居然被这一个铁棍子给卡住了，我的车子的镜子卡在了护栏这边，我的车子的座位卡在了这个竖柱旁边，这就使得我的这个车子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卡在那边而不会动弹。倘若没有这一个像十字架一样的这个结构在那边的话，那今天也没有黄孝子弟兄了。诸位，在那个时候是下班相当一段时间的时候，山里面已经没有人烟，大部分的我的同事都已经走光了，我很可能是最后一个人。我站在那一个。心里面惊惧的，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子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极大的恐惧在那边，但是在恐惧之余，我不知道突然之间，我的意识里面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吩咐，说你要镇定，你要镇定。我的心里面在那个当儿的时候，我有极大的恐惧，转到了镇定。那时候我的脑袋里面就现出了智慧来，这个智慧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动。既然卡住，车子也不动，人也不动，那就是处在一个静态的平衡里头。这个平衡。千万不要把它破坏，如果一破坏，你不知道你会 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正正经经的卡在那里。作为那个已经是下班的时候，而且是在深山里面，天色越来越黑暗，深山里面是一点灯光都没有的，只有流水的声音。我不知道我要耗多久，天色渐暗，我知道。我别无他法，我只有求神，他来帮助我。我的心里面告诉我要镇定，我的心告诉我求神吧。这是在我34岁的时候第二次的与跟死亡交手，第三次是在我4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行经那个路段呢，前前后后大概有5、6个这个英里，大家的车子呢，愉快的开的，都非常的有井然有序，因为是高速公路，所以大家开的车子的速度也都不慢，差不多将近70 mile。就是每小时70 mile 的速度，这很高的速度。我这个车子走到某一个地方，开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路段，我不明白，前前后后是那么样子的井然有序，什么异状我都看不出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突然之间涌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声音。他叫我刹车减速，我的聪明告诉我，我真的不能做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大家都是这样的，很平顺在开车，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那个声音一直在提醒我刹车。减速，所以我心灵里面的那个看见，让我脚踏刹车，我就减速下来。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有20秒钟，就在大概20秒钟过后，我突然看到前面的车子接连几辆。砰砰砰砰的碰在一起，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我那个看到了以后，我在紧急刹车，等我把车子刹住以后，我自己的车跟前面的车子中间的距离不下1尺，就是3个拳头。诸位，这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件事情在我的灵命里面留下来，又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谁在告诉我，在一切状况都那么样平顺的时候，要我刹车减速？我遇到的第四件事情，是我在62岁的时候，我见到了我的长子在睡梦中逝去，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如此般的悲痛，我才知道。中国古人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怎么样的滋味？家人们、朋友们，即便今天我有很清楚、很有技巧的，能够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我仍旧不能够诉说我那时心中的悲痛。这4件事情 一一的让我经历了，我一次一次的经历这些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不觉得我有些什么样子的离经叛道，我不觉得我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不堪。可是追究这些事情，毕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寻求答案。我知道雅各在亚伯渡口曾经跟神摔跤，在摔跤的完了以后。雅各跟神做了一个魂牵梦系的一个要求，他跟那与他摔跤的人说：“你若今日不赐福给我，我就不容你去。”这话我在经上读到了。所以，我就斗胆的跟神这样子的要求。我说：“神啊，你既已经让我经历这般的波涛汹涌的事情，那么我求你安慰我。你若不安慰我，我就不容你去。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对神的祷告，神有没有呼应我呢？我对他有这般魂牵梦系的祷告请求，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来是在许许多多的岁月里头，是经年累月的岁月里头，我居然得到了神的启示。诸位，我若不跟你们分享，我实在过不去。你们如果觉得气氛非常的严肃，你们可以借着这个时候去喝一杯水，吃几块饼干，舒缓舒缓。我呢，时间紧迫，我得继续讲。为了把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在我自己的生活和灵命里面，能够在圣经里头让我得到一些神的启示、神的安慰，所以我经常查好圣经的方向，就走在这样的路途上。假以时日，我真的发现，在圣经里头，真的有一些小人物。他们的经历跟我好像哦，我跟诸位数一数哈，诸位你知道我要跟谁分，要讲谁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夏甲跟以实玛利，为了把我的思路能够做得比较清晰，就容许我对夏甲和以实玛利做一些简短的造介绍。夏甲跟我一样，他也是一个本来想做大人物，结果没做成的小人物，并且他比我更惨，他两次有机会成大人物，结果都没做成。夏甲本来是亚伯拉罕太太 撒来的他妻侍女，因为亚伯拉罕没有从撒来他的太太里面得到后裔，所以在撒来的建议之下，夏甲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妾。就在她怀孕，就是夏甲怀孕的时候啊，这一位从丫鬟被提升为妾身份的，心中起了骄傲之心。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小看他的祖母，结果就引起了祖母跟夏甲之间严重的冲突。撒来就跟亚伯拉罕说：“在我不容许他在我的面前轻看我，你一定要为我这件事情做主。”亚伯拉罕听着撒来的讲，他也是答应他在你的手里，你要怎么待他，你怎么待他。所以呢，撒来就恶待夏甲，以至于夏甲出逃。夏甲这一逃，逃到哪里去呢？他一出逃，他就跑到一个叫做比尔拉海莱的地方。这比尔拉海莱是什么地理上是什么概念呢？它距离亚伯拉罕住的希伯伦呢，大概直线的距离是50公里。那如果说我们考虑到实际的地形的，那这绝对不止50公里。他跑到比尔撒拉哈来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呢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跟撒来说：“你到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夏甲说：“你要回到你族谱的旁边，你要伏在他的手下。除此之外，他居然给了夏甲上好的福分，就是那美好的祝福。他跟夏甲说。”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然后呢，他又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一个儿子，确确实实跟他讲你要生个儿子。然后他又讲说，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夏甲的其实是戴罪之身，但是神的。这耶和华的使者居然给他这么高的应许，所以他就回到了这个希伯伦亚伯拉罕那里去。这么来回一折腾，就是100多公里的路啊！所以我们看到夏甲的脑袋啊，可能不太灵光，但是他的身体啊，那可是倍儿棒。他来回走100公里，并且是怀孕之身。你们觉得这夏甲这个人的体力怎么样呢？我看他那不简单。夏甲回来平安无事的度过14年，后来在撒拉她怀孕生了孩子以后呢，在断奶的时候，夏甲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对这个小孩嬉笑，也就是说对这个小孩的态度不是出于一个很尊敬的。很正常的喜爱的那种态度，这让他的祖母非常不愉快，又跟亚伯拉罕反映。结果这时候亚伯拉罕经不起撒拉在他面前的这种嘟噜碎念，所以他听从了神的话，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轰了出去。在赶出门的时候，圣经里面记着，亚伯拉罕给了夏甲和以实玛利几张饼和一袋水。我刚才讲的这些，你们都可以不记。但是这个一袋水跟几张饼的这件事情，你们应该可以好好的思想。亚伯拉罕，他是贵为一方之主， 曾经率领318个人为救罗德去跟几个王征战，一直打到大马士革。他绝对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可是为什么在轰出亚夏甲跟以实玛利的时候，居然只给一袋水？你让他怎么活啊？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面，十久久，我不能知道它的意义。夏甲走到别斯巴的旷野，他迷路了，他的水全部都喝光了，他面临的是死亡、绝望。就在一棵罗桐树下，他放声大哭。这时候，有神的声音临到他，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其他的你们都可以不记。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我建议诸位多多的思想。现在我要把夏甲、以实玛利他们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的事迹，跟我自己所经历到的这一些波涛汹涌的生命激励，我要互相的比较，我要看在圣经里面究竟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安慰。我要跟神博弈，因为你不给我安慰，我就不容你去。我们首先听到夏甲在圣经里面明明记得是他放声大哭，可是为什么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神是什么？他说神听到了童子的声音。你们仔细读那个文字，以实玛利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句话，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在这边神反而说他听到童子的声音？我对照我自己，我3岁在不知人事的时候，我掉入了鱼缸之中，我在那缸水之内，我又能发出什么声音呢？倘若我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怎么能说神听到我的声音呢？诸位，神给我他的启示，是让我不容忽略这些幽暗之中所隐藏的真理。后来，神启示我，我在有年岁的时候，我发觉是我母亲听到了板凳翻覆的声音，是我母亲听到了缸水泼弄的声音。倘若我母亲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今日哪还有王孝祖呢？倘若神不让我的母亲听到这个声音，他岂会又来厨房巡视呢？所以从夏甲跟以实玛利，神说他听到以实玛利的声音的时候，我才明白出来，我没有声音，只是我自己不知道。事实是，在以实玛利还没有出生，他只是在怀胎，在夏甲腹中怀胎的时候，神就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神给以实玛利一个记号，说我听到了你的声音。 这个记号是什么呢？这个记号就藏在他的名字里头。以实玛利的声音，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到了你的声音。我在这边要非常非常很豪气的跟诸位讲，诸位，你知不知道，在你怀胎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声音的时候，神就知道你的声音。
阿门。
所以，我那水缸的经验，我心里面终于明白了。原来我在幼年未知人事的时候，我的神就看顾我。他若不允许，没有人能够动我的分毫。他若不允许，那区区水缸的水，不容得他夺去我的生命。赞美我的主！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知道。我在34岁通过过水桥的时候，我并没有失去生命。我本命该绝，但是今日仍旧长存。诸位想想，对照夏甲的境遇，他在那个荒郊野外、旷野之中迷路当中，他竟然可以看到一个水井，以至于自己的孩子还他自己得以保命。我在那个过水桥的地方，倘若没有那一根残存的护栏，今日我怎么可以在你们的面前跟你们做见证呢？神又在借着夏甲的故事启示了我，让我看到了小人物，你不见得你的生活里面遇不到你的主，你不见得在你的生活里面看不见你神的作为，听不见你神的声音。我感谢主，让我能有机会在诸位的面前为他做见证。
阿门。
同样的，在高速公路上，那个声音叮咛我刹车、减速。倘若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神自己的保守，我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环境都显示出一切是那么的正常，这个声音启示我，就如在黑暗中的明亮一样。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记着，神开了夏甲的眼，所以他才能够看到那个地方有一口水井。两相对照，我的际遇跟夏甲的际遇是何其相似呢？别人不知，我心里面是清清楚楚啊。我附带再讲一句：亚伯拉罕无情的给夏甲一袋水，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呢？诸位，我们想一想，倘若亚伯拉罕多给了夏甲一袋水，那么今天夏甲在可掘的地方就不是比尔拉罕莱那一口水井的旁边，他可能走得更远了。他走得更远了，他怎么会遇到一口水井呢？诸位。亚伯拉罕提供的那一口袋的水，居然决定了夏甲在旷野之中能够看到一口井。你不觉得这里面有多么的巧妙吗？多么的神奇吗？多么的奇妙吗？ 怎么一样的作者可以把这个布局写得如此的令人惊异呢？除了神自己，世上没有一个作者能够事先把这个布局想出来。我所信的神，竟然是这样的神。他的荣耀就显在那些隐藏之中，他的话语就显在那个以利亚在微小之中所听到的声音。这个怎么是我们用聪明能够了解的呢？神若不开启你属灵的眼睛，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件事呢？所以我为了这件事情，我看到神的荣耀，我心里面好欢喜哦。公路上那种刹车减速，我现在明白了。鱼缸里头。那个没有声音的声音，我明白了。在过水桥上头，那一根栏杆挡住了我，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夺取我的生命。我明白了，我的孩子，在我62岁的时候过去，我刚才已经讲过。而且，即使我不讲，你们也可以知道我心中的悲痛。诸位，我若不跟诸位分享以下的细节，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你们想听吗？你们可以
想，
借一个空闲，去喝一口水，吃块几块饼干，然后再继续的听。至于我
我们
呢，
是，
时间有限，我得继续说。
好。
诸位，在我儿子过去第3个晚上。我在睡梦之中，隐隐约约的看到了有一堵墙，那个墙有一个洞，但似乎是2个洞，在那洞口薄薄的流出潺潺的细流出来。我在梦中观看，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力量，突然之间将那个洞口堵住了。那个洞口一堵住，出水口就再没水流出来。我所看到的，只是在那个墙角。所积蓄的以前流下来的浅浅的一滩水，我看到的这个情形，在第二天醒来，我心中的悲痛，好像一个疲乏的人。有了一张椅子，他就坐在上面歇息了。这件事情，只有我心知肚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乐意跟你们分享。诸位，你知道神是怎么样安慰夏甲的吗？ 在那个旷野，一切死寂绝望的时候，神的声音临到夏甲，跟他讲：“你为什么这样呢？”这是神对夏甲行为的不同意，但是他不是那种声色俱厉的责罚，他只是说：“你为什么这样？”那时夏甲在放声大哭。神跟夏甲说的第二话，第二句话是：“不要害怕。”其实那个时候的夏甲，除了害怕，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心理上头的情绪了，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他和他孩子的死亡。但是神怎么说呢？不要害怕。神给他的安慰，其实是他心里面唯一的、最需要的，其他都可以不顾的，最大的安慰就是不要害怕。然后神又说呢，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以实玛利没有说出什么声音来，但是神又再一次听告诉夏甲说：“我听见童子的声音，所以给我的启示就是，我在水缸里面没有声音的声音，就是神听见以实玛利的声音。我所信的神，就是那日安慰夏甲的神，都是一个，都是一位。我今天要这样说。”因为我见到了神的荣耀。神又安慰夏甲说：“起来，你在那边哭，就算放声大哭是没有用的，你要起来，抱起你的童子，你不可以把它放在一箭之外，你要抱起你的童子。从此我所了解的，就是神要夏甲跟以实玛利，你们从此要相依为命。诸位，你们说我这样子讲有什么不敬吗？”神又给夏甲再一次的应许：“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诸位，这些事情都是形而上的祝福。我们的神并不是只有注重形而上，因为经常又记得说，神又开了夏甲的眼睛，使他看到了有一口水井，他就把皮蛋装满喂童子喝。他给的最可需要的人有实质上头的资源，夏甲的眼睛明亮，神就开一口水井，便将水盛满了给童子喝。诸位，我上子，我那个时候心中的悸动，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需要的是安慰，但是人的言语，谁能安慰我呢？只有神，他堵住了我悲痛的出口，让我得以暂歇。我乐意在此跟诸位分享我生命的见证。2021年，我的朋友有一位失了他的爱女。年岁是36岁，我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我心里面非常的明白，当我丧子的时候，没有 任何的事情可以安慰我。所以在追悼会上，我送给了我的朋友一封信函，里面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卡片，上面写了四个大字。那四个大字，我放在我们的 PPT 里，我写的是“致哀不畏”。然后，主内王小组尹丽霞，愿与兄姐同负一轭。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只能够给他一封这样的书信。后来过了许多日。这位朋友回复我一封信函，孝子立下，谢谢你们一路相伴与带到。是的，同父一轭。我收到的这样的信，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哈，但是我的心里面。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记得诗篇上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彰显我的荣耀。”诸位，我的朋友回复我的信，让我看到神他的荣耀。显现在他还有我自己的眼前，我们在巨大的悲痛中看到了神的喜悦，也看到了神的荣光。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你们有些什么样子的看法？欢迎你们在会客室跟我一起聊天。
好，谢谢孝子大哥，非常感谢您。我相信大家跟我的心情一样，都特别的感动。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接地气的讲道，而这篇讲道却告诉我们，神有超自然的爱。我通过孝子大哥的分享，真的感受到了神的超自然的爱是要在真理当中解读的，唯有真理才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力量。谢谢孝子弟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雅各牧师来给我们做总结。
谢谢孝主大哥，谢谢今天这样生命的分享的确是触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感谢我们的天父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好让我们知道在父神心中这么重要地位的儿子之死。是他何等的爱我们，竟然没有吝惜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今天我听见这样的一个见证，特别是从以斯玛利夏甲的故事中，的确没有任何的解经可以比这还好的。而愿神真实的让我们在受苦中知道神有他的美意。神听见了我们的声音，有声无声，他都听见。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他们也会跟着我。”所以，这个顺服是在旧约里面做一个神的仆人，就是我们所有的有军征的祭司都要来经历顺服。顺服是穿我们的耳洞这是在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第15章17节里面的穿耳洞，也就是诗篇第40篇里面讲的，我来的就是要遵行你自己的旨意，要让我们听见父神的心意而遵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特别两处第10章第7节到第9节所讲到的。 所以在小组大哥的见证中，我们听见了他的儿子哲涛就是在井边，就是在水边就是在听见了神的声音，就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得到了神的安慰。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所听见的就是生命的见证，正如诗篇50篇第15节里面所说的，在患难中你求告我，你并且神让孝主所有的一切他的生命的经历成为多人的安慰跟祝福，他可以安慰人并不是说是。我们可以越过苦难，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都有美意，都有安排，绝无任何的事情是出于偶然。主啊，你大大的使用孝主丽霞跟哲涛主啊，让小人物大故事帮助了许多许多的人从困难、从苦难中得到。信心的坚固，更加的爱主。谢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遵行天父的旨意，听见天父的旨意而去行的人都有福了。谢谢天父将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下一周就是中秋佳节了。首先，我们在这里呢，要代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栏目组，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喜乐平安。那如果朋友们您想现在加入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大家庭，也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群组，一起来听故事。我们除了微信群，还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所有的嘉宾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频道都可以收看。同时，您在我们的微信群组各群组内也可以看到每一期嘉宾的视频。我们希望您看到我们的栏目以后，一定要收藏、订阅、转发、分享，让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激励我们主内的家人们一起同走天路。我们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多么的美好！也愿我们一起在主里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